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再帮大家做一个归纳啊。我们前面谈到这一个念佛、念法、念天，对不对啊？啊，之前谈到就是念佛，它分了几个地方在谈，那这边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归纳，就是说念佛呢。它有两个面向的发展，第一个呢，就是佛像是流行，那这是广义的跟佛的遗体的崇敬有关系，对不对？然后呢，它开展出念佛摄身，然后呢，引发唯心的教学。好，那第二个面向呢，就是跟本身的这一个发展传出有关啊，那这本身里面呢，菩萨他是难行大行的一个修行过程啊，那这样的一种菩萨大行，在一般人看起来太难了啊，所以他就发展出方便易行的法门。那这个方便易行的法门呢，它又发展出，它导师这边谈的两点哦，第一个呢谈方法，第二个谈目标啊、哦。方法是什么呢？忏悔劝起随喜回向菩提，对不对？那它的目标呢，就是要消业障生净土，然后不退菩提，要得到这一些。等等的啊、哦，这一种利益啊、哦，所以在导师的这一段呢，谈了一个方法，然后谈了一个是目标啊、哦。好，那再来念就是念法呢啊、哦，念法它也有两个面向的发展。第一个呢，读诵书写供养经典啊、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般若是一切咒啊、哦、那这就承认了神咒，那承认神咒呢，就发展出唱念字母称佛名诵经持咒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哦、那这两种的导师都说是让大圣普及的这种修学方法。那这是跟六念里面念法相关的一个发展啊、哦。好，再来念天啊、哦。念天呢，佛法到初期大圣，那菩萨本身有以天鬼畜生身来修行，因此呢，就有大圣佛法就有天菩萨。那在大乘佛法里面也有第四说陀罗尼，那他呢就让呢咒语渐渐的重要啊，那、哦、是念天里面的一个开展。那念天到了后期大乘，就是佛天一如理论化啊、哦。那第三个秘密大乘时期呢，是因为在势力。融摄神教的修行方法，然后就是佛天一如的具体化啊。那这个是关于念天的一个部分。再来，导师再为大家归纳，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所谈到这一种秘密大乘佛教的特质啊。第一个呢，就是适应外在势力。融摄神教之修行方法，那在导师书里面是佛天一如具体化。第二个呢是观自身是佛、哦、这是外在的一个修行方式，那内在的一个观行、哦、然后呢他的一个总的一个这一种修行的一个精神呢，导师说是贪欲为道、哦、贪欲什么叫贪欲为道，就是以贪欲作为修行啊，我们修行是要离欲嘛啊，那在这一个秘密大乘就是 那个贪嗔痴即是道啊，类似的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那哦是这个是后面的了，后面的这个论这一段谈完，会谈到如实跟方便的相互影响，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谈。好，以上呢是关于经这一部分的一个发展。那论呢，这是在导师第四项这边要谈论的一个发展情形。好，导师先说明论的一个特质。好，那论的特质是什么？分别觉着经文成为条理严密的义解。好，那这样的特质呢就是论。那导师在括号里面呢有谈到论义也会影响后期的经典。前面他说呢，论就是觉者已经存在的这个经嘛，对不对？所以经就是论就是解释经的。但是导师说这个论也会影响后来在结集的这些经。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这边所说论义影响后期的经呢？这边或许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楞伽经大家还没有印象。楞伽经讲如来藏，对不对？他也讲什么阿赖耶、哦、所以他的这个如来藏思想他就受到这个唯识的影响了、哦、可以吗？再来，大波涅盘经后分不是对佛性提出缘起中道的一个诠释吗、哦、对吗、哦、那这边缘起中道里面特别导师在谈到八部的这一部分，八部是中论的教学，那在涅盘经的后分他也吸收了，听得懂吗、哦、所以这个经也会受到论义的影响，经也吸收了中论的八部，那不一定是一样的概念，但是至少他这个文字的形式被吸收了、哦、好好，那这边是导师先说明论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就是分三系来说、哦、那中观系呢，导师这边谈到初期大圣的直显深意，这边深意大家把它画起来，深意什么概念呢？深意就是涅槃。在佛法或者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他们的教学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对不对？但是初期大圣他就不来这一套，他是直显涅槃，直显涅槃的。那因为他太深了，所以这个学者呢，这导师的书经常会用这样的语词，学者就是学习者、修学者，跟我们现在现代语言所用的学者、研究人、研究学问的人概念不太一样。就修学者他就容易流入歧途，为什么呢？因为深意就是涅槃，就是圣意。那在涅槃圣意当中，它是超越一切对待的嘛，对不对？所以般若经告诉你，没有因果，没有善恶，没有圣贤，没有的。它这个没有是一种超越意，就是这一种圣意，它是超越善恶，超越圣贤，懂意思吗？但是一般人他就说哦，没有因果也没有善恶，那什么都做啊、哦、懂意思了、哦、就容易就有这种所谓的方广道人、哦、就是不认为会有因果的，因为般若经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字的描述嘛，但是大家要看得懂，那是在谈圣意的境界，圣意是这种超越的，就像心经所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哦、 那心经它还会跟你用对称的来说，没有垢，没有净，对不对？也就是没有善。那没有无不净，无垢无净，所以也没有善，也没有恶啦、哦、那他说是诸法空相，是这样子。那这样的一种诸法空相，所谓的无不垢不净，它不是谈一种这种现实存在的一种否定，听得懂吗？它是一种超越的一种心境的描述，听得懂吗？好，好，所以好，所以当看到这种没有善恶、没有因果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流入歧途了。所以龙树就起来造论，造中论，或是主要是中，这边谈的是中论了，说缘起无自性，故空。所以以佛法的中道缘起，贯通大圣佛法的空性为名。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圣佛法它的空性啊，就是主要它是涅槃的意思，就是圣意，就是真理，就是一种超越的一个境界，这是空性。但是呢，空性所以它是不生不灭，但是佛法阿含跟部派，他在谈他主要的教学核心是缘起嘛，对不对？缘起是有生有灭啊，对不对啊？所以有生有灭怎么样？那大圣是讲不生不灭，他是有点那种文字上的矛盾性的存在，听得懂吗？好，那龙树造论，他就用无自性故空来连结这个生灭跟不生灭啊，所以这个不生灭呢，就把这个涅槃往这一个往下拉一点层次下来啊，比如说放到世俗现象界来谈，世俗地来说。在《般若经》讲这一些空性涅槃的这种不生灭，它是超越生灭的，对不对？那缘起它就是生灭啊。那如何跟《般若经》的这一种空能够连接呢？就是无自性的生灭，简称无生无灭，听得懂吗？就是无生无灭，它透过无自性生、无自性灭来跟这个缘起做一个连结。你有生灭没错，但是般若经说这种生灭是不实的，虚妄的。所以般若经的空义，它除了这种涅槃的这种超越生灭，它还有虚妄义的存在，所以龙树菩萨取般若经的虚妄义的空义跟阿含的缘起做连结。总之他是从这个空的虚妄义跟缘起做连结了。他不是直接跟涅槃的超越这种不生不灭做连结，但是至少语词上可以相通了。好，那再来，般若经有二谛的教学嘛，从不实的这种生灭呢，然后体悟到圣意的不生灭，也就是我们能够了解到无自性的生灭，才能够离执，离了执之后就能够体悟到真理的这种真正的不生灭了，就也就是从无自性生灭达到超越生灭的不生灭啊，无不生不灭，大概是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一段呢， 导师说龙树造论说缘起无自性空，那要连接佛法的中道缘起以及大乘佛法的空性为名、哦、空性是圣意嘛，为名是世俗，世俗为假名，对不对？圣意毕竟空，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再来第十页。所以龙树菩萨又回到阿含经的一个立场，导师说这个龙树菩萨就提出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所以这边的依世俗地把它圈起来，然后写旁边写一下，依世俗地就是先知法住，然后不得第一的得第一原因把它圈起来，得第一就是后知涅槃。所以依世俗得第一就相等同于阿含经的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语词不同，概念是相通、哦、所以中观呢，它是三圣不二的正观，因为中观它是大圣的嘛，对不对、哦、那这个阿含的原始跟部派的这一个先知法住后是涅槃，它是二圣的这个观法、哦、听得懂吗、哦、所以它是三圣的不二正观，不二就是唯一、啊哦、所以中观它有贯通佛法与初期大圣的特长，也就是导师认为龙树菩萨在造中论呢，他有通阿含跟般若的这个用心在里面、哦、那这个是导师他所看出来的、嗯、好，所以以上呢他是这个中观这一系的教学、哦、那这边的重点就是把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跟直显涅槃的这个教学把它贯通起来，就是中观论的一个特色、哦、好，再来瑜伽行系、哦、瑜伽行系就是唯识 的这一个这一派的教学了、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无着依解释密经等造论、哦、那前面导师又有一个括号，文体近于论的解释密经，也就是解释密经它跟论的这个结构很相似、哦、论是什么有什么先标、哦、那云何为什么、哦、真然后是 有 这种结构，先把要谈的主题先标示出来，对不对、哦、有五蕴、哦、那云何为五蕴，然后就开始讲色受想行识，云何为色、哦、这样一个一个来解释，这个是论的一个形式、啊哦、文体就是第一个 statement、哦、然后再来提一个问，然后再解释，这样的一种结构。好，那这边呢大家先把第一个初期大圣的一切法空是不了义，缘起依他起是自相有、哦、这边写个一啊、哦、然后句号后面呢，后期大圣如来藏我是真如的义名，这个其实就是课本里面的第七章的第二节，就是瑜伽行者对一般大圣的见解、哦、也就是导师说为什么瑜伽行派要谈这一个三性跟三无性、哦、那他就是要去会通一切法空这样的一个教说、哦、 好，那这边导师说，初期大圣的一切法空是不了义，说什么叫不了义呢？这边大家把它画起来做一个解释了哈。不了义在瑜伽行派的这个教学里面，就是说的不够清楚，里面有一些意思呢，没有把它表示出来，所以不了义就是没办法了解它的真正的意义，了就是了解了，义就是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初期大圣说一切法空，他没有去定义一切法是哪一些法，懂意思了？好，那到了这一个唯识呢，他就说一切法要分三类，有依他，有这种片计执的，有依他起，有缘成实。真正的空呢是片计执，懂意思了？这样讲才清楚，明白吗？所以一切你没有去定义它，所以不了义，不够清楚，容易让人家误会。那唯识就是说一切呢要分三种不同类别的法，这种片计执的，你这种虚妄分别所起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这是没有体的，但是依他起是种子所生的，它是有的，是属有。那缘成实是二空所显的这个圣意真实，那它是圣意有。所以真正来说呢，依他起缘成实不空，片计执才是空，这才是清楚明白的道理。你一切法没有去定义去分别，那就是不清楚的，不清楚叫做不了义。好，那这个是唯识的不了义，但是大家要留意到后面我们在谈中观般若的时候，他也有使用不了义这个语词。那这个他们中观所用的不了义呢，他要代表的意思就是你这样的教学没办法让我们通达到最究竟的真理，就是只能带我们到某一个地方就停了。所以那一个了义就是通达最透彻究竟的真理那一部分。所以他们的这个定义不太一样。所以讲有我跟无我，但是无我是了义，你要观无我才能够体悟真理嘛。所以有我只是一种方便的鼓励啊，诱导，这个是不究竟的，你只能说让他能够不会害怕来学佛。真正要达到究竟，要告诉他无我的道理。所以中观瑜伽他们对于不了义这一个语词的这一个使用是不同的。瑜伽这边就是讲的不清楚，懂意思了。所以因为般若经讲不清楚，他要好好的讲清楚。所以就变得很复杂。好，那这个是这一部分。那再来谈到这个瑜伽行系的特色，这个就是第七章的第三节的了。就是依虚妄分别的分别自性缘起。分别自性缘起有点难懂了。它基本上就是一切法的升起呢，都是由阿赖耶这个种子识所生。那阿赖耶它是一种以分别，有以含藏各种不同的这一种种子，依法的种子，的这样的一种识，叫阿赖耶识。所以分别自性缘起就是阿赖耶种子的这种缘起。所以一切法呢都是由这个 事的种子所生啊。那这边的种子，大家不要想说我们这一个心里面有一颗一颗的那种种子了啊。它种子它是一种概念而已，就是能生性叫做种子啊。有这样的事呢，能够生起一切法，那这样能生性就名为种子啊。好，然后也就是说，这边谈到依虚妄分别的分别缘起，是性缘起，而说什么呢？为事所现，一切法是事的显现啊，事的显现，这个事就是阿赖耶识啊，重点是阿赖耶识了啊。早的古为事，事是这样子了啊，那。到了这个唯识三十论，它也有不太一样的一个角度。他说有三种事能够生这个一切法啊，就是第八、第七跟前六啊，三能变嘛啊，三能变就是。阿赖耶变现出他所认识的对象，莫那他也变现出他所认识的对象，那前六是变现出他所认识的对象，三能变，那也就是这一些法都 是不同的事所变现的，但是比较古的一个唯识呢，能够变现就是阿赖耶，阿赖耶能够辨识能认识的心跟所认识的境，一能变，听得懂吗？就是一种事能变跟三种事能变，不管是如何都是事所显现的了。好，那为了论证事所显现，成那与法称就发展了量论跟因明，这个后面老师会谈。他又是透过这一种认识论、知识论来说明一切是事的显现啊、哦。这不是我们的一个可以明白的经验，但他透过一系列的理论来证明啊、哦，大概是这样子。好，说到转染成净啊、哦，说到转染成净，那就立佛的三身还有四智。那这个其实都是佛果的内涵，那导致说这样的这种三身四智这样的佛果呢，是当时佛教的重要论题。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归纳，就是说这一短短的两句话呢，与其学派的特色，分别自性缘起为事所显，他在讲流转的部分。那转染环境呢，谈三生四智，这个是在谈环灭的部分啊，流转生死流转跟涅槃环灭啊，那这个就是，这其实就是每一个宗派他要有一个，他要安立完整的体系，他必须要去处理这两个问题，一切法如何安立，生死如何，是什么样流转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流转情况要透过什么样的一个修行才能够改变它，然后得到涅槃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解脱还灭，流转跟还灭，这是 佛老师书里面很重要的术语，流转还灭，就是转染成环境这样子。好，我们回到这个第十页这边。好，导师说，中观与瑜伽二系都分别如实与方便。第十一页，多少纠正了佛教界的偏差，也就是他们会去分别那么多的教法，哪一些是方便说，哪一些是究竟真实说啊？那比如说龙树菩萨，他就 提出了四悉檀，对不对？有一些教学呢，它是鼓励的话，有些教学呢是对峙的话，对峙就是要去纠正你的一些毛病的啊，对峙悉檀。那有一些是所谓的世界悉檀，世界悉檀就是让大家 happy 的啊，比如说你这边喜欢唱歌跳，好，那我就让你们可以有佛教音乐啊，哈，大家一起来佛教可以唱歌跳舞等等，世界悉檀就是让大家 happy 的啊。还有这个第一悉檀，就是他是在教导这个真理跟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啊，怎么样修行能够体悟真理，第一悉檀等等啊。或是真理是怎么样一回事，好，所以就是会去纠正佛教界的偏差，不要把这一种方便的呢当作是这一种所谓的真实的、哦、那这样就很麻烦，本来鼓励你说怕你没信心，对不对？鼓励你说你身心有，你本来就是佛了啊，你还真的把自己当佛，不用修，先成佛再来修，那这个就有一点本末倒置了啦，大概导师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好，那讲完了这个中观跟瑜伽，导师有谈到，因为导师在这个第九章谈到瑜伽中观是对抗河流，那就是在说明这两个学派兴起之后彼此有一些论争、哦、那这个就是第九章，就是不信后学为了龙树说缘起无自性，无主说缘起自相，有彼此间引起无边的论争，妄思佛法无争的精神，这种论争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在第九章这边对抗这边在谈的了、哦、可以吗？嗯，好，再来如来藏系，如来藏系这边导师说，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这就是如来藏教学里面经常出现的术语、哦、我阿特曼、哦、如来藏塔塔嘎塔嘎尔巴自性清净心等等，那导师说是近于神教的真我真心，近于神教，导师不是说根本就是神教的东西，也就是它还是有佛法的内涵，因为它是吸收了神教的东西作为一个包装，作为接引这些人的教学，而不是把它当作究竟，那它所以这一些教学是适应世俗而流行，那这一部分是早期的如来藏学、哦、就是在谈如来藏我自性清净。那坚慧呢，它是在早期如来藏教学之后的一个论师、哦，那他基本上是传承早期的如来藏的教学，那也吸收一些唯识的一些教学，他说有受到无着论的影响，就是唯识了，但是他没有说到种子与唯识，他有用到一些唯识所用的，比如说二类的智了、啊、无分别智、啊、等等，这个到了这个第八章会谈到、啊、那我们刚才结束这如来藏之研究也谈到了、啊、就是宝性论它基本上还是传承这一个早期的如来藏的教学，它没有太多唯识的影响，有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没有很大规模的受影响、哦、因为很重要的种子跟 为世所显这样的一个内容，它是没有的、哦、那论里面谈到四法，四法就是佛戒、佛菩提、佛法跟佛事业这四个。那佛戒就是佛的因啊，佛的这个众生阶段的这一个如来藏，那它是本有的，众生就有啊。那佛菩提、佛法、佛事业呢，它是在佛位来说，佛戒是在众生位说啊，众生位它具本有的如来藏啊，还未显发。那佛菩提、佛法、佛事业是离垢的如来藏，是在佛位说，所以导师说是如来离杂染所显的体、德跟业用。体就是佛菩提，佛德是佛法，佛的业用就是佛事业。那这边的佛法呢，就是佛的功德法，大家注明一下。佛德就是配对佛法这一项。所以佛法在这边呢，它不是一般佛的教法，它指的是佛的功德法，指功德这一些内容。好，所以这是佛性宝性论的部分。那接着呢，导师说有的学者，那这个就再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的结合为是了。所以容摄于且行派的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使虚妄的阿赖耶藏摄与如来藏相合。我们看到第十二页，说如来藏常是心啊、哦，如来藏常是心怎么理解呢？就是名为常是的如来藏这样的心，心它的本质是如来藏，但是名为常是啊、哦，这个是梵语的一个理解了啊、哦，就这样的心呢。它名为常是，但是本质是如来藏，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好，它是以真常为依止而说为心，也就是它的这个依止，阿赖耶它是一切法的依止，对不对？它是生灭的。那如来藏呢，它是真常不灭的，它是做一切法的依止，所以是以真常为依止而说为心，一切都是这个如来藏常是心所生，是文体尽于论的楞伽密言，也就是结合虚妄阿赖耶识跟如来藏的这样的教学是楞伽跟密言。好，那在导师说佛性论呢，他说明佛的因果体用。那密言经说如来藏是念佛三昧者的境界，那就暗示了要去观自身本来是佛，那也就因此呢，就引发了后期秘密大圣的这样的一种修行了。所以导师接着后面说，后期的秘密大圣摄取中观于且继承如来藏说，从信仰修行中发展完成。那我们前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看一下，观自身是佛，它其实是秘密大圣 的一个特质，大家有没有印象？观自身是佛，但是观自身是佛在这一个密严经就开始有提到，如来藏是念佛三昧者的境界，那就是暗示着观自身本来是佛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它还没有很具体了。真正具体这样教呢，是秘密大圣。好，那再来就导师就说，那其实秘密大圣呢，他有摄取中观瑜伽还有如来藏的教学，他从信仰修行中呢就完整他的这种教学的发展。好，最后导师做一个解说了啦。导师解说这边就是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呢，其实它就是一种佛教修行观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说明流变。这个思想主要是这一种修行观、修行方法、修行理论的概念。那一般都重于论义，也就是论的一个说法。那导师说，论是分别抉择高层次的理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高层次的理论，它是没办法普及的。从这个论的一个分别抉择，我们没办法了解怎么样从佛法到大乘佛法到秘密大乘佛法，太理性了。那你必须要从这个经的这一种感性信仰的这一个面向，才能够看出来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好，导师说大乘佛法后期那难陀寺的论学成为佛教的权威，而重信仰、重他力、重事相、重修行、重现身利益的佛法，就前面所说的这些种种，正以念佛为中心的普遍流行。那念最后就是念佛跟天是一如的这样的念佛。好，导师接着说到，晚年多读经典，觉得信增上的方便，如造塔、造像、念佛诵经等等，存在于佛教中的一方面。一方面是特殊的方法，就是阿含经的方法就是八正道。你为了要适应一些人，就施设是一些特殊的方法，所以叫做一方面。对佛法思想的演化，这边的思想就是教学了，就是修行观、修行理论，就是佛法思想演化有极深远的影响。所以导师也曾经写的佛法方便之道，是在华语集里面十余万字，但是导师又觉得如实跟方便它是相互影响和演化的，所以写的这个方便之道，他只讲到这一个方便的这一个，从早期的这个中正之道的佛法呢，慢慢开始往方便的方向去发展。他只谈了一个面向，但是他没有谈到如实跟方便的相互影响。所以导师要又想说，那你就透过佛教思想史来表达如实跟方便它是相互影响而演化的，而不是只朝着这一个方便的一个发展一个面向而已。那导师说，如实跟方便有佛法自身的开展，也受到外来神教思想、不同地区政治情况等等的影响，所以要把握佛法的特质，理解发展中的重要关键，多方面的种种影响，才能够完整表达出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的一个真相。这个史就是一个发展过程。 好，那导师说这是我学历所不能达成的，但是他已经写完了。这个衰朽余年，念力减退，也不容许做广泛的写作构想，所以本书只能着重佛法自身，就是佛法本身的啦。因为导师说你要完整的了解，就是还要多方面的是不同地区政治等等，还有外来的嘛。导师有佛法自身跟外来，导师这边只处理本身的部分而已啊，做概略的叙述。那印度是佛教所说过，这边就不再重述了啊。好，最后是导师希望我们读这本书能够掌握到的一个期望啊。老实说，我对印度佛教的论就理解佛法的实义与方便，想理解佛法的实义跟方便啊，要希望能够缩短佛法与现实佛教的距离。现实佛教有种种的方便啊，那但是佛法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实义啊。也就是那么方便，能希望能够这些方面都能够跟实力都有相关联，而不要流于流于这种跟实力无关的这样的一种佛教的一个面向跟发展啊。好，所以导师说方便是不能没有的，方便是要有，但是因为方便适应才能有利于佛法的弘布，要去适应时代。但是呢，过时而不再适应的方便，那我们就应该要舍去了，不要再用了。这导师看完所有佛教之后，他告诉我们佛法核心是什么，哪些是时代所产生的，那现在面临这个现代的时空呢，我们要采取哪一种比较健康的方法，让佛法能够继续的弘传。所以要正直舍方便，要很大刀阔斧的把一些过时的方便把它舍去了，然后去弘传佛法的真义，应用有利人间、净化人间的方便。方便就是方法。好，所以导致最后希望诚信佛法的读者，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流变中，要能够时时回顾，回顾这些佛法是怎么样演变的，时时回顾，不忘正法，哪一些是正法的法的一个核心，哪一些是方便的适应，现在又是适合哪一些法，所以不忘正法，然后呢，为正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最后还是回到他的一个人间佛教的一个核心啊，思想。那这个是导师希望我们在读这本书的一个期待啊，期望。好，那这个续写与这个记录，大家知道是哪里吗？记录是这个永光别院，大甲永光寺在南投有一个地方啊，这导师的书有写了哈，记录这是早期他自己记住在那边的一个房舍了，后来有名字的叫做永光别院，所以导师晚年有一本书叫什么《永光集》啊，就是以那一个地方作为这一个名称啊。好，我们序就简单跟大家说明到这边，详细的呢在后面各个章节都会说齁。那如果我们有想到再回过头来看序这边导师怎么来谈齁，相互的做连结。好，我们最后回向，我们下星期就要开始第一章了齁。好，大家请合掌。